从未达到的幸福，回眸凝望的不舍。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
刚才大家出于礼貌，一直压抑着满腹委屈和哀怨，现在一股脑发泄出来了。他们三番五次地表示，碰到这种扫兴的事情，真叫人恼火。
不过他的事儿我猜得出来。
詹宁斯太太眉飞色舞地说。
真的吗，太太？
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真的，我看一定是为了威廉斯小姐的事儿。
威廉斯小姐是谁呢？玛丽安问。
什么？你还不知道威廉斯小姐是谁？我敢说，你以前一定听说过她。她是上校的一个亲戚，亲爱的，一个非常近的亲戚。我们不说有多么近，免得吓坏了诸位小姐。
接着，他略微放低声音，对艾莉诺说：
她是他的亲生女儿。
真的？
哦，是的，一愣起神来很像上校，上校大概要把全部财产都留给他。
约翰爵士一回来，便和大伙一道，对这不幸的事情深表遗憾。不过他最后提议，既然大家都聚在一起，总得做点事情开心。经过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虽说只有去惠特维尔才能感觉到快乐，但现在坐车在乡下转转，也许能散散心。随即主人吩咐套好马车，头一辆是威洛比的。玛丽安上车时看上去从来没有那样的开心过。威洛比驱车迅速穿过底垣，一转眼便不见了。两人一去便无影无踪，直到大家都回来了才见他们返回。看样子两人逛得十分开心，不过嘴里只是笼统地说，大家都往高地上去了，他们一直在小道上兜风。后来大伙商定晚上举行一场舞会，让大家整天都欢欢乐乐的。凯里家又来了几个人，晚饭就餐的将近20人。约翰爵士见此情景极为得意，威洛比像往常一样在达士伍德家大小姐二小姐之间就坐，詹尼斯太太坐在埃莉诺右手。大家刚入座不久，他就扭身伏在埃莉诺和威洛比背后，同玛丽安嘀咕起来，声音不高也不低，那两人恰好都能听得见。
尽管你诡计多端，我还是发现了你的秘密，我知道你上午到哪儿去了。
玛丽安脸一红，慌忙应道，
你说到哪儿去了？
你难道不知道？
威洛比说，我们乘着我们的马车出去了。
是啊是啊，厚脸皮先生，这我知道的一清二楚，可我一定要查明你们究竟到哪儿去了。
玛丽安小姐，我希望你很喜欢自己的住宅，我知道这房子很大，以后我去拜访的时候，希望你们能添置些新家具。我6年前去过那时，就该添置了。玛丽安慌里慌张地扭过脸去，詹尼斯太太不由得纵情大笑。艾云诺发现，这位太太一心要弄清两人究竟跑到哪儿去了，早就让女仆询问过威洛比的马车夫，从而得知他们到艾伦汉去了。先在花园里转来转去，再到房子里各处查看，前后转悠了老半天。艾莉诺简直不敢相信真有这种事。玛丽安与史密斯太太分明素不相识，既然她在家里，似乎威洛比不可能提出邀请，玛丽安也不可能同意进屋。一走出餐厅，艾莉诺就向玛丽安询问这件事。使她大为惊讶的是，他发现詹宁斯太太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玛丽安还因为他不肯相信而非常生气。
艾莉诺，你凭什么认为我们没有去那里，没见过那房子？这难道不是你经常向往的事情吗？
是的，玛丽安，不过有史密斯太太在家里，除了威洛比先生以外又没有别人陪伴，我是不会进去的。
可是威洛比先生是有权带我去看那房子的唯一的一个人，因为我们乘坐的是敞篷马车，不可能再找别人作伴。我生平从来没像今天上午过得这么愉快。
恐怕，
艾莉诺答道，
一件事情是愉快的，并非总能证明它是恰当的。
恰好相反，艾莉诺，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明了。假如我的所作所为确有不当之处，我当时就会有所感觉，因为我们倘使做错了事，自己总是知道的。
而一有这种认识，我就不可能感到愉快。不过，亲爱的玛丽安，为了这件事，你已经遭到了冷言冷语，难道你还不怀疑你的行为有些失慎吗？如果詹林斯太太说了几句怪话，就能证明别人行为欠妥，那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再招惹是非。我既不稀罕她的称赞，也不在乎她的非难。我在史密斯太太的花园里散步，还参观了她的住宅，我不知道这有什么过错。有朝一日，这花园房子都要归威洛比先生所有，而哪怕有朝一日归你所有，玛丽安，你那样做也是不合情理的。听姐姐这么一说，玛丽安不由得脸红了，不过看得出来，这话也使她感到得意。她仔细思忖了十来分钟，然后又来到姐姐跟前，和颜悦色地说道：艾莉诺，也许我去艾伦汉确实有失检点，不过威洛比先生一定要带我去看看。说实在话，那幢房子可美了，楼上有一间万分漂亮的客厅，不大不小，什么时候都适用，若是配上新式家具，那真叫人称心如意了。这是一间犄角室，两边有窗，从一边平窗望去，越过屋后的滚球场草坪，看到一片优美的坡林，从另一边可以望见教堂和村庄，再过去就是我们经常赞叹不已的崇山峻岭。我不觉得这个房间有什么特别好，因为那些家具着实可怜。然而要是配上新式家具，威洛比说要花费两三百磅，那它就会成为英格兰最舒适的避暑室之一。倘若艾莉诺能一直听他讲下去，别人不来打岔的话，玛丽安会照样把每个房间都津津有味地描绘一番。布兰登上校突然终止了对巴顿庄园的拜访，而且始终不肯说明缘由，这不免使詹宁斯太太满腹狐疑，一直揣测了两三天。她是个顶爱大惊小怪的女人，其实凡是一心留意别人来往行踪的人，个个都是这个样子。她心里不停地呐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她敢肯定她有不幸的消息。于是她仔细琢磨她可能遭遇的种种不幸，认为绝不能让她瞒过他们大伙。我敢肯定准是出了什么伤心事，她说，我从上校脸上看得出来。可怜的人儿，恐怕他的境况不佳呀。算计起来，德拉福庄园的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磅，他的弟弟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看呐，八成是为钱的事情找他，不然还会有什么事儿呢？我在纳闷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无论如何要弄个水落石出，也许是为威廉斯小姐的事儿，这么说来肯定是为他的事儿。因为我当初提到他的时候，上校看上去很不自然，也许他在城里生病了，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觉得他总是多灾多病的，我敢打赌，就是为威廉斯小姐的事儿，现在看来，上校不大可能陷入经济困难，因为他是个精明人，时至今日，庄园的开支肯定早就结清了，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也许他在阿维尼翁的妹妹病情恶化了，叫他快去，他走得匆匆忙忙的，看样子很像。哎，我衷心祝愿他摆脱困境，还能讨个好太太。詹宁斯太太就这么疑疑惑惑，唠唠叨叨，他的看法变来变去，一会儿一个猜测，而且开头总是蛮有把握。艾莉诺虽然着实关心布兰登上校的安乐，但是他不能像詹宁斯太太所期望于他的，对他的突然离去惊诧不已，妄加猜疑。因为在他看来，情况没有那么严重，犯不着那样惊疑。除此之外，还有真正使他感到惊奇的事，那就是他妹妹和威洛比。他们明明知道他们的事情引起了大家的特别兴趣，却异乎寻常地保持缄默。他们一天天的越是不吭声，事情越是显得奇怪，越是与他两人的性情不相协调。从他们的一贯行为看，本来是昭然若揭的事情，却不敢向母亲和他公开承认。艾莉诺无法想象这究竟是什么缘故。艾莉诺不难看出，他们还不能马上结婚，因为威洛比虽说在经济上是独立的，
但并不能认为他很有钱。按照约翰爵士的估计，他庄园上的收入一年只有五六百磅，但他花费太大，那笔收入简直不够，他自己也经常在哭穷。但是使他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他们订了婚，竟对他保守秘密，其实他们什么也包不住，这与他们的惯常想法和做法太不一致了，以致使他有时候也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订婚了。因为有了这个怀疑，他也就不便去探问玛丽安。威洛比的行为最明显地表达了他对达什伍德母女的一片深情。他作为玛丽安的情人，真是要多温柔有多温柔。而对于其他人，他作为女婿、姐夫和妹夫，也能殷勤备至。他似乎把乡舍当成了自己的家，迷恋不舍。他泡在这里的时间比待在艾伦汉的时间还要多。倘若巴顿庄园没有大的聚会的话，他早晨就出来活动活动，而最后几乎总是来到乡舍。他自己守在玛丽安身旁，他的爱犬趴在玛丽安脚边，消磨掉这一整天。布兰登上校离开乡下一周后的一天傍晚，威洛比似乎对周围的事物产生了一股异乎寻常的亲切感。达什伍德太太无意中提起了要在来年春天改建乡舍的计划，当即遭到了他的激烈反对，因为他已经与这里建立了感情，觉得一切都十全十美。
什么？
他惊叫道，
改建这座可爱的乡舍？不不，这我绝不会同意。你若是尊重我的意见的话，务必不要添一砖一石，扩大一寸一分。
你不要害怕，达什伍德小姐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母亲永远凑不够钱来改建。
那我就太高兴了，
威洛比嚷道，
他若是有钱拍不到更好的用场，我但愿他永远没有钱。
谢谢你威洛比，你尽管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或是我所喜爱的任何人的一丝一毫的乡土感情而去搞什么改建。你相信我好了，到了春天结账时，不管剩下多少钱没派用场，我宁肯撂下不用，也不拿来干这些让你如此伤心的事情。不过你当真这么喜爱这个地方，觉得它毫无缺陷？
是的，
威洛比说，
我觉得它是完美无缺的。更进一步的说，我认为它是可以让人获得幸福的唯一的建筑形式。我若是有钱的话，马上就把库姆大厦推倒，按照这座乡舍的图样重新建造。
我想也要建成又暗又窄的楼梯，四处漏烟的厨房了，艾莉诺说。
是的，
威洛比以同样急切的语气大声说道，
一切的一切都要一模一样，无论是便利的设施还是不便利的设施，都不能看出一丝一毫的不同。到那时，只有到那时，我在库姆住进这样的一座房子，或许会像在巴顿一样快活。
依我看呀，艾莉诺答道，你今后即使不巧住上更好的房间，用上更宽的楼梯，你会觉得你自己的房子是完美无瑕的，就像你现在觉得这座乡舍是完美无瑕的一样。
当然，
威洛比说，
有些情况会使我非常喜爱我自己的房子，不过这个地方将永远让我留恋不舍，这是别的地方无法比拟的。
达什伍德太太乐滋滋地望着玛丽安，只见她那双漂亮的眼睛正默默含情地盯着威洛比，清楚地表明她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我一年前来到艾伦汉的时候，
威洛比接着说，
经常在想，但愿巴顿乡舍能住上人家，每当我从他跟前经过，总要对他的位置叹羡不已，同时也对他无人居住而感到痛惜。我万万没有料到，我再次来到乡间时，从史密斯太太嘴里听到了头一条新闻，就是巴顿乡舍住上人了。顿时我对这事既满意又有兴趣。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那是因为我预感到我将从中获得幸福。玛丽安，难道事实不正如此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 声广场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